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回想你这一年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我们只能说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不管我们的遭遇如何，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你对我们的爱，你的恩典一直随着我们。所以从岁收到年终，我们都能够经历你的爱。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那就是你道成肉身，你把福音从天上带到人间，你把这完整的救恩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我们今天都可以接受这个救恩，享用这个救恩，成为我们永远的帮助，永远的福分。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你道成肉身所完成的救恩。求主亲自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大家都过了一个很好的圣诞节。圣诞节以后干什么呢？很多人排队在商店里，昨天我是没去看了，我想排队最多的就是退礼物。圣诞前大家送礼物，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很多礼物是不太有用的，礼物不合适或者也不喜欢，所以要退。当然你要有发票，有发票就可以退。本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不是必须的，油当然不错，没油也一样过得去。你发现吗？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特别在这里拥有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都成为麻烦，这么多东西。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不是互相送礼物，而是提醒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从神那里接受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上个星期我特别提到了，那就是神耶稣基督要把平安带给我们，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仅仅讲平安是不够的，平安这是这个礼物里面的一部分，这个礼物很大，平安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你只知道平安不够，还有更大的。更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得到了，你要不要退？你想退掉吗？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要退的？你发票有没有？有的，有的人确实想退，这是少数。更多的人并不想退，但觉得不太感兴趣。哦，原来是这样的，不是很有用，把它藏起来吧，收藏，放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放在我家里的这个柜子里面，收起来好了，没什么可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礼物有用处，用处很大，好像用处不多，不太灵。不知道在座的这种人有没有？不管你是想退的，你是不想退的，你是不想退又不太喜欢的，我们三种人都有了在座的。我想利用这个节日让大家再一次来思考一下，这个礼物到底 有多少价值。我们再花一个时间，今天我特别有这个感动，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这个礼物的价值。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礼物确实没有多大价值。你看在圣诞树下面啊，到处都布置了一个一个包装的很好的盒子，是吧？这是典型的圣诞的这个橱窗，你看都是布置这个东西。很多礼物没多大价值，包得好大，里面什么东西呢？我也不是太清楚，有的时候我索性也不打开了，因为我知道里面不是很有用。但是你也要小心啊，小心什么？有些礼物是很有价值的，当你失去它的时候，它的价值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礼物啊很没有价值，打开都不需要；有的礼物价值很大，当你失去它的时候，它会变得越来越大。你知道吗？你知道有这种礼物吗？我们举个例子，婚姻，婚姻是一个礼物啊。你不认得对方，你跟他没有亲没有故，没有血缘关系，有的时候一见钟情，我一看到哦，你还不错嘛，就这样结婚了。你凭什么把他当成是你的意中人？哎，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情投意合，白头到老，你想过没有？这个婚姻实在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师母一直给我讲一句话，她非常喜欢的。她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只要做了一天的夫妻，就有百日的恩情。如果你做了一个月的夫妻，那是多少恩情啊？3000天的恩情。如果你做了一年的夫妻，多少的恩情？”所以为什么离婚那么痛苦？我们结婚有时候很随便很简单，但是离婚很痛苦的。今天很多人才发现的，当然我们在座不多了，你可以发现一下，你要试试看吗？把这个礼物甩掉，你试试看。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是台湾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是离婚2次结婚3次。我听到过有的人结婚了离婚以后复婚，这是不算是很难听到的，这是也有的。但是这个结婚3次我倒很少听到，结婚离婚，离婚再结婚，结婚以后再离婚，离婚以后再结婚。哇，这个结婚3次离婚2次都是同一对人呐。这个见证很值得你学习一下，很值得你思考一下，干嘛老是要跟这个人结婚呢？你换一个人不好吗？哎呀，有的礼物啊非常的珍贵，而且这个珍贵是越来越要体会，你一下子还体会不出，只有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更体会它。除了婚姻以外，还有一样非常重要，比婚姻更重要，就是你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比结婚还重要，它不仅是今生的婚姻，是永远的婚姻。你试试看吧，你把这个礼物抛弃掉。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人有没有这个体会，你不要说抛弃一次这个信仰，宗教信仰。我们在中国大陆，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嘛，我们教会关门嘛，13年不能够去聚会。我只要有一个礼拜天我不去聚会，我就好难过，这一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你试试看，这个宗教信仰对你的重要性。你现在很随便啊，来了，有的人又不太愿意来啊，来了就勉强的来， 来得很晚，你不来好了，你试试看，你说信不来啊，或者你说我说信不信了，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基督徒，我要讲清楚前提啊，你如果是真的基督徒，你如果不是真的基督徒，这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你会感觉到痛苦，越来越痛苦。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基本的题目，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你信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搞清楚，你还把它当成一个不重要的礼物随便甩掉了。启示的，我们基督教是什么，人家都要问你们信基督教干什么。我告诉他，基督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你知道吗？这点你知道吗？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希望下个礼拜，希望明年，希望再多，你永远能记住，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据说全世界有宗教信仰的人呐、啊，是大多，不是大多数，是绝大多数。这点你一定要知道，全世界有宗教信仰的人占90%以上，就是100个人有91个人以上是信宗教的。所以无神论者啊，今天我们啊在这个 Battel 或者在大学里遇到很多无神，你不信我也不信，好像人很多啊。其实无神论者是少数，不仅是少数，是极少数。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相信宗教，要相信神呢？你知道吗？这么多人，全世界90%以上的人都相信宗教，道理非常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因为人太有限，因为人生的遭遇太难测了，不知道一会会发生什么，谁不需要那种超越人之外的来帮助来救助呢？谁都需要，哪一个不需要那个超越人的力量来帮助？据说呢，这个前苏联的领袖斯大林，所谓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这个公认的领袖，那不得了的伟大。据说他死怎么死的？现在把他的这个档案，就是他有一天晚上这个参加一个会，非常高兴，喝很多酒。后来呢，回家了。回家时候他不满足，就把那些他的几位这个下面的领袖一起请去到他家里再喝酒。喝到半夜，大概不知道2-3点钟以后，大家都走了，他一个人在里面。那么外面呢？他住一个大房子，外面是警卫，警卫也不敢随便进去。到第二天早晨也没动静，警卫也不敢进去，也不敢敲门，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这个第二天下午晚上还没有动静，你知道他怎么样？他一个人睡在地上，没有人去帮助。你想想看，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去帮助一下，去救助一下，他可能不死了。他如果不死，可能这个世界很多情况都要改变了。人太需要帮助了。我们的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一句话也是问医生这样讲的：我还有救吗？你知道人非常有限，这点我想大家都清楚啊。你如果连这点都不清楚，你就不要做人了。那么多人相信宗教，那么宗教到底是什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宗教到底是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奇怪得很啊，这么多人相信宗教，对于宗教到底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少人去思考，包括相信宗教的90%的人， 我们在座的，我看里面肯定有。如果我今天来考你一下，宗教是什么？每人回答。我们基督教里面还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怎么了？他们认为宗教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常常强调说，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宗教这种东西，不是好东西。我们不是宗教，那我倒奇怪了。我问他了，你不是宗教，你是什么了？他说我是生命，我们是生命关系。我们有一次开会，这个专门是一些传道人在一起讨论这个信仰问题。他们强调的是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其实信仰跟宗教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个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是生命，那我又问他了，你生命到底什么了？生命这个东西很复杂的，生命有什么？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科学家，你是研究生命科学的吗？还有那抢救生命的医护人员、医生，那你是医生的，你还是科学家？你既不是抢救生命，又不是研究生命，你这个到底什么生命？啊，你不能说人家问你，像我是牧师，人家问你是什么方面工作的，那我只能讲我是宗教工作，我不是宗，我是生命工作。那人家搞糊涂了，你到底什么？宗教到底是不是坏东西？哎呀，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年一直被人家误解了。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不难发现，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的意识，但对宗教真正的认识，这种人不多。大部分人信仰宗教，但是大部分人对宗教不太了解，一般人对宗教缺乏，而且缺乏正确的观念。他们往往认为宗教什么？宗教嘛，你叫一般人不信宗教讲，宗教就无非是劝人为善，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讲。你来劝我信耶稣是吧？你要劝我信宗教，宗教嘛，不都是劝人为善嘛？所以呢，我凭良心做人，我也做善，那不一样了吗？我们不都一样了吗？所以呢，人只要有个信仰就可以，你有信仰，我有信仰，信什么宗教不太重要。信什么宗教不过个人随便吧，青菜萝卜个人喜欢，我喜欢萝卜，我喜欢青菜，不重要。所以对宗教他们常常非常轻视，非常随便。有的人不愿意信宗教就是一个理由，什么理由？怕麻烦。这个宗教，信宗教好麻烦，到你们教会来是吧？一会坐坐，一会起来，一会起来一会又坐坐，一会手又举起来，搞得人家搞不清楚。还有的人呢，信宗教呢非常这个简单，就是什么跟别人信，你信我也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我们今天的很多优势都是跟着父母信的，父母来了我也来了，他没有很清楚，所以到了大学都不信了，这很自然嘛，他本来就不大清楚要信。还有呢是跟着丈夫信啊。你信我也信，你受洗我也受洗，还有跟着太太信，你信我也信。今天我们很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夫妻关系有时候有些困难？因为里面有一个是跟着人家信的，盲目的相信。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对宗教信仰的观念是很糊涂，很糊涂的。因为宗教的真正意义不是劝人为善，不是与人为善。哎呀，这点你知道吗？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人怎么定义宗教。我们根据这个中国的宗教事务局，他们对宗教有个定义。他们的定义是什么定义的？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这句话讲出来恐怕很多人都搞得糊涂了，什么文化现象，什么意识形态，这是人家做学问的人给他的定义。 我们来看看这个宗教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你听清楚了，宗教信仰的特点就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者说神秘的实体，有的不是力量，是一个存在，那就是我们说的神。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的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实体，这个神秘的实体和力量，它掌管万物，拥有绝对的权威，它主宰了自然的进化，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从而使人对那个神秘产生敬畏和崇拜，因为它太重要太伟大了，所以产生崇拜和敬畏，从而引申出信仰的系统，有一套信仰的系统和仪式的活动，还有各种仪式，就像我们今天来做礼拜。在人类早期社会，我们看看早期的社会，在早期社会宗教承担了四个功能：对世界的解释，对司法的审判，对道德的培养，对心理的安慰，四大功能。在早期呢，没有什么学校，没有什么研究所，你要了解这个世界怎么来变化，这个世界的很多自然现象，你都要去问那些宗教的领袖，宗教的这个专职的人员，他们是最有学问的，他们解释世界，他们不仅解释世界，他们还要审判，所以司法的审判都是归宗教的。他们不仅做这两，还要培养道德，你这个道德标准是什么，道德的依据是什么，道德的培养。再有，你遇到苦难，你遇到问题，你找谁去得到安慰和解答。所以宗教的四大功能：解释世界、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心灵安慰。但是这个人类社会发展了，发展到一定的时代，就是现代社会，那么出来什么科学了，科学就不归宗教了，科学归科学家去回答。所以我们现在有国家实验室，那国家的实验室里面那些人是科学家，他们来回答这个世界的这个很多的现象。那么法院也成立了，所以这个审判呢也不归宗教，但是我们宗教保留了这两样：道德的培养和心灵的安慰。这两样其实你想想看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为一个人，你光知道世界，你光知道审判，你其他更日常的生活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心理安慰问题。所以我们简单来讲，不要讲大道理了，我们讲所谓宗教，就是人承认自己完全归属于宇宙万物那个唯一的创造者，在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之上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主宰，他就是神。在天主教称他是天主，在基督教称他是上帝，在这个伊斯兰教称他是阿拉，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称他是天公、老天爷、皇天等等。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创造者，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主宰，我们要通过各种方法、各种仪式，像祷告、像默想、献祭、身体力行，来表示我们对神的敬拜和爱戴。这就是宗教。所以宗教反映了人们对神、对那个终极关怀的贪求。在哲学上，他们喜欢把宗教称为叫终极关怀，这就是说是一个人最高的追求，是一个人最深的关心。一个人 你很多的事情值得你关心，你要关心你的家庭，关心你的子女，关心你的父母，关心你的工作，关心你的健康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在操心，每天都在想各种各样问题，你可能现在就在想。但是一个人有一个最高的追求，一个人有一个最深的关心，关心什么？关心你同这位造物主，你对这位创造主，你这位这个绝对的权威跟他的关系。即使你没有宗教信仰，有的人说我没有信仰，你没有信仰，你仍旧有最关心的对象。我想这点作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清楚，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假如一个人什么也不关心，你说我什么也不关心，那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了，他已经不想活了。我们这个宇宙万物，当你看到这个四季的变化，当你看到早晨晚上这个有规律的变化，你自然会想起这个宇宙万物它是有起源的，这个宇宙万物是有规律的。在古代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人就相信，我们中国人很早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或者说至上的神存在。在商朝的时候，把这位造物主就称为上帝，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有上帝的观念。在周朝的时候，人家称为天，在老子和庄子的时候就称之为道，称他是道。虽然名称有点变化，但实际上都承认有一位造物主，都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与永恒的那个造物主分离了。我们希望要摆脱自己的罪，我想哪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这点其实很简单，哪一个人是完美的？要摆脱这个罪所带来的报应，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我们要回归这个造物主，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了不起的一个民族，所以作为中国人很值得骄傲的。我不知道你作为中国人感到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我们很多方面超过了西方，我们超过美国太多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来好像不好意思啊，讲一句中文话，我讲给你中文听听啊，这个中文多美啊，不要自卑啊，我们千万不要自卑啊，不要什么都去学美国，头发的染的这个黄色的啊，皮肤搞一个白皮。我们作为一个华夏的儿女，我们要感到骄傲。啊，这次这个60年这个国庆啊，在中国大陆，这个阅兵据说是全世界是最大的一次阅兵。我看到这个介绍这些阅兵的人呢，问他们你们怎么训练，他们要训练半年呢，一直集中在这个北京一个什么村里面，阅兵村，每天就是练走啊走啊走啊，这些人都要经过特别的挑选，连脚的长度都要有规定的，因为你否则的脚的大小不一样，这个步子就不一样。据说啊，他们训练的时候，在夏天的太阳，这个十月国庆嘛，这个8月7月都是很热的天，在那个太阳下面要站2个小时不动，动也不能动，一动不动，4个小时不倒，啊，有很多人呢，这个3个小时就倒下来，好大的汗，70分钟不眨眼。啊，这个我有时候想想，这个现在你可能坐在那里都在眨眼睛是吧，70分钟不能眨眼。哎呀，这个训练真是不知道怎么训练，但是他们都非常自豪，说我们中国是泱泱大国，我们要给全世界人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厉害。 所以呢投入，哎呀真是为中国。但是我想接下去问你一个，你有没有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自豪？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要不眨眼。当然这个基督徒不需要去阅兵了，也不需要去这个走在马路上给人家看，但是你的心态有没有这种为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自豪？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感到光荣，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信仰是一个不得了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宗教，这个宗教跟其他的宗教比不可以比啊。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很自卑啊，还不好意思给人家传福音，不好意思讲出来我是基督徒，很难为情的。虽然在中国的古代，我们中国人相信有一位造物主，相信有至高神的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慢慢的趋向拜偶像，趋向到无神论。正如圣经说的，世人都犯了罪，远离了神。历史一步一步的，从古代到近代，近代以后，中华的文化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中断。到了现在，人们对上帝的观念是越来越淡薄了。哎呀，我们的中国啊，中国，你对上帝的观念是越来越淡薄了。所以你现在道德开始下降了，你侍奉风气越来越不好了。真的，最近我听到中国有一个新闻的，两辆大货车装货的，一辆装的全部是香蕉，一辆装的全部是皮鞋。那个驾驶员呢睡着了，两部大货车大很大的撞着，结果呢一地的香蕉，一地的皮鞋，旁边村子里出来几百人呢。来抢救吗？不是抢救啊，来抓香蕉抓皮鞋，每人穿一双皮鞋，这个穿着不行换一双。那个押车的那个老板他是受了轻伤，那两个驾驶员都重伤不行了，那个老板没有大伤。诶，他在叫啊，这是我的东西啊。但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怎么办？拿一个棍子打他一棍，先昏过去。哎呀，这个你说这个道德，我们从前拾金不昧，看到东西我们捡起来送，现在不仅拾金不昧，还要打你一棍子。今天各种宗教在向人招手，好像一个商业市场，来买我的东西，来信我的教，你来信我的教。我们这里有 PALA， 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活动，我们有游戏让你高兴，我们这里有乐队，你看那鼓啊在这里。变成一个商业市场，你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宗教？这是很不容易的选择。你别的东西有时候你还可以货比三家，是吧？我先看看你这家东西，不行我再看看那家。你这个宗教信仰很难选择，你说我先做相信佛教，做个几年佛教徒，然后我来个伊斯兰教啊，然后我来个道教，这个我们在座很少有人这样吗？你知道要比较不同的宗教是很难的，我们大多数人信仰都是先入为主。我一上来一到美国来，哎呀一听不错， Bible study 又什么团契福音团契，信了以后呢，爸爸妈妈从中国来啊，又信了，都不是经过比较的。那么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比较会不会选错了？一上来就先入为主，那很容易上当呢。 所以今天我特别要来讲这个问题，我特别要给大家做一点比较，让你更体会到你现在所信仰的宗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哎呀，这点太宝贵了。启示的宗教到底什么意思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值得光荣啊，值得骄傲啊，到底为什么要骄傲？今天时间你看已经不多，我只能简单来谈谈。我们中国政府只承认五大宗教，其他都不承认。那么什么呢？基督教、天主教，这是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其他呢就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中国只承认五大宗教。其实呢，这个世界性的宗教只有三个，就是不仅在一个国家里面，而且在全世界只有三个宗教，一个就是基督教，一个就是佛教，一个就是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叫世界性的宗教。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啊，给大家一点这个体会，看看别的宗教它到底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先来看看佛教。佛教的创始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乔达姆悉达多，这是真名啊。乔达姆悉达多这个人呢，出生在公元前563年，大约在563年。如果你要记那个，比耶稣早，耶稣是公元元年嘛，他是公元前560多年，相当于犹大国亡国的时期。犹大国亡国在公元前586年，所以很接近。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呢？那就是春秋的时代，中国的春秋。那很奇怪呢，佛教创始人是在500多年，孔夫子也是公元前500多年，老子也是500多年，所以那个春秋时代出了好多人，据说他们都有关系。孔子向老子学习，老子呢西游到印度，据说又把他传给了这个悉达摩，乔达姆悉达多。那这个是中国人讲的，不一定可靠。他是一个释迦族的人，在印度有一个族民族，这个很小的民族叫释迦族，所以呢后人就把他称叫释迦牟尼。释迦就是释迦的人，牟尼就是圣人，释迦的一个圣人。他是一个王子，这个国度呢叫迦毗罗卫国，一个很小的国家。迦毗罗卫国的一个国王叫梵净王，净梵王，净梵王的儿子。他29岁出家修行七年，到处去访问那些知者名人有学问的人，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所以呢被佛教徒称为释迦牟尼，释迦的圣人。传教40年，他要想寻求人生的意义价值，要探索人生生老病死的原因。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他一直想研究，不像我们研究科学，在 Patel 做国家实验工作，他是研究生老病死的原因。他抛弃了王宫的优越条件，苦苦的探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他最终呢悟道成功啊。这从佛教徒来讲，那么佛教是什么呢？那如果你要简单的，这不太容易讲清楚，简单的来讲，佛教呢就是四谛八道六个轮回啊。你记住四八六。什么叫四谛？四谛，谛就是爱的真谛的谛，言字旁一个上帝的谛，谛就是真理。他发现了四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叫苦谛。什么叫苦谛？就是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生要哭，老背要弯下来，病 也很痛苦，死更不要说了。所以呢，人生充满了苦地。第一个真理就是苦，第二地就是集，集就是集体的集，集地就是一切苦难的原因在于人有欲望，有欲望就要表现出来，就要有行动，就要造孽，就要做坏事，这叫苦地，叫集地。集体的集就是原因的意思，集就是原因。第三个真理就是灭地，就是要消灭一切的欲望，才能够消灭苦难的原因，断绝苦果。这是第三个地，就是要灭，消灭你的欲望。最后一个真理就是道地，就是要按照他这个八个道来修道，来消灭一切的欲望。这个欲望是坏的，怎么消灭它？需要有一种办法，他就提出了八个办法，八条道来纠正，所以成为叫八正道。正就是正确的正，矫正的正。这个八正道呢，是纠正你的见解，矫正你的思维，矫正你的语言，矫正你的行为，矫正你的生活，矫正你的这个静静啊，静就是精神的静，静静进步的静，静静就是矫正你不要懒惰，要勤快。最后两个道就是矫正你的意念和你的决定，镇定。这个八道就体现出一种努力，我要来消灭我的欲望，把我的欲望消灭掉，那我这个人呢，就可以从苦难当中释放出来。最后就是六个轮回了，这个比较大家都熟悉的，有天道，这个有这个阿修罗道，有人道，有恶鬼、饿死鬼，有那个地狱道，有畜生道。就说你做不好，你就变成畜生；你再不好，变到地狱里去；你做得好，就做天了。所以，这个佛教的思想，它基本的思想是什么？修行的方法，它要修道，要通过修行来消灭自己的欲望，来消灭自己的烦恼，摆脱这个向坏的那个轮回，达到那个上天的轮回。这是佛教，当然佛教很多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讲，就是你可以充分的看出是一个人的努力，人怎么样在寻求人生的意义，怎么样去寻求得到一个更美的境界。那么我们中国最盛行的是什么？道教。我们中国人比较自豪的是什么？我们有老子这个人。老子这个人据说诞生在公元前571年，那也是跟耶路撒冷这个人间差不多的时期。他著了一本书叫《道德经》，哎呀，这本书被西方认为是不得了的著作。就这本书里面看出来，这个老子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看看里面一句话，我简单的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哎呀，人家说这就是三位一体了，三变成万物。当然这个只是勉强的解释，但是道老子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古代有这么样一位思想家，他看出来人生当中有很多苦难，怎么来解除这苦难呢？他就提出来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阴阳两气。这个二，一升到二，这个二非常重要，就是阴气跟阳气怎么平衡，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中国的中庸之道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当你能够平衡的去对待人生，平衡的去对待世界，你就可以超脱很多的烦恼。道教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是从道家的哲学开始的。它把人智慧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但是它 它不是启示的宗教。再讲下去，伊斯兰教他们有古兰经，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放到这里，我只想简单的告诉你，今天你能够选择基督教，你不是选择人的智慧，你是选择神的智慧，是神亲自来到世界上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完全不同的特点。启示是意味着上帝把他自己告诉人，告诉他所创造的人，我们对这位创造的主我们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怎么能够认识？我们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到，我们不仅不能认识神，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我们在座的哪一位真正的了解你自己？你以为你非常了解你自己吗？你以为你非常认识你自己吗？都是上帝的启示，没有上帝的启示，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一个受造的物体，像我，像你，要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要想同他建立关系，要想经历神的同在，靠人的努力是根本达不到的。不要你像那个老子那样伟大，尽管你可以像释迦牟尼那样的了不起，但是你毕竟是人。没有神的启示，你不可能进到真正的真理。他的启示表现出他的主动，他的主动是他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主动地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他通过语言，这是第一步，接着众先知传达他的话，这是启示的第一步。启示的第二步是他自己来到人间，这就是启示的高潮，道成为肉身。这充分，我们从这个启示里面充分看到什么？看到了上帝的爱。哎呀，你说上帝有多爱我们？你看看这个启示的宗教，他把他自己主动地告诉我们。当你从耶稣基督那里你看到了神，当你从耶稣基督那里你知道了怎么同神建立关系，你怎么同神和好，你怎么去认识他，怎么去享受他的爱。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的启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救赎。他其实不是仅仅让我们知道一下，哎呀你是神，不是让我们去得到很多知识，他是来救，还要什么？来赎我们。哎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同神已经隔离了，我们已经跟神断绝了关系，我们不可能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要救我们。他怎么救我们？他要赎我们出来，我们都在罪恶里，所以他要用他的身体作为一个价钱，作为一笔钱付出来，来赎，把我们从罪恶里赎出来。启示的目的就是救赎，所以这个启示是救赎的启示。你靠人能想得出来？靠释迦牟尼，靠诺贝尔奖获得者，靠我们北泰的六级干部，你能够想得出来一个救赎的启示吗？你自己能够救赎吗？当人犯罪离开了神以后，我们都失去了自由。人的命运不是要等到将来进入地狱，我们早已经准备好进入地狱，我们早已经被罪捆绑成了罪的奴仆，我们都是罪奴，我们都是罪的奴，这就是今天我们不快乐的原因，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苦地，我们生老病死都是一个苦字。但是我们的神要挽救人的命运， 他制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他不仅要救，救不够，还要赎出来。他早就应许要派遣他的独生儿子来拯救，所以从旧约时候他做一个准备的阶段，他有一个准备。你看这个神都做事有计划的。神拣选了一个民族，一个很小的民族叫以色列民，这个作为他一个选民，这个选民通过这个选民，神要把他的救赎计划启示出来。怎么启示？通过先知，通过神的代言人。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拣选了一个很小的民族，他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他们把他启示的计划、救赎的计划表达出来。这就是圣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通过这本圣经，我们知道了神的救赎计划。但是这不够，如果仅仅是圣经到了旧约就完了，这个救赎这个启示不够。到了新约时代，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达到了高潮。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这位第二位格的神，他来到了世上。这就是圣诞节，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他降生成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一方面宣讲得救的道理，帮助我们看到了一条得救的路，另一方面他自己受苦。他不是来教导我们，仅仅来教导，他是自己来受苦。他受苦受到一个程度，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多幸福，做一个基督徒多少值得自豪啊，多少光荣啊。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一个崭新的宗教，一个启示的宗教，通过耶稣的降生实现了。神所启示的宗教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其他的宗教是人在寻找神，是人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用自己的智慧在探索真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承认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但这都是人的主动。但启示的宗教是神在寻找人，表现出神的主动。我们慈爱的神，他不忍心人看到人在痛苦，不忍心看到人在那里挣扎，在迷途中走不出来，所以他来了，他来要拯救人类。神的独生儿子耶稣，他甘愿牺牲自己，代替人受苦，代替人赎罪。这是不是人的努力？这不是你的努力，这不是我的，不是我们哪一位教主的努力。没有一个教主努力到这样一个程度，他可以救赎我们，而是神主动的走向人，亲自来洁净我们，亲自来救赎我们。神对人的爱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多么的